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开始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堂，当我们今天要为这么丰富的五卷书做答结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永远不离开这些圣经的中心思想，让我们实在看见你在这地上，你要得到一般特别属你的人，能够在地上不管他们去哪里，他们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他们真是能够活出属天儿女的尊贵、自由和得胜。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虽然还有许多的地方是难懂的，是我们不容易读明白的，主啊，你借着启示的灵常常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这些信息能够不仅仅被我们懂得，更是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刚讲完到下来，两个姊妹跟我讲这个十字架，我弄歪了哈。她说她以为我故意的要倒钉十字架，因为它太滑了，所以底下要加个布哈。但是有人送给我跟于师母一人一个，所以我们把它挂起来呀。那个今天我们要讲摩西五经总论哈，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哈，已经到最后一堂了，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终于熬到最后一堂啊，还是我们很快的到了最后一堂。摩西五经是宝库，虽然读起来好像很不容易懂，但是我越读越宝贵摩西五经，因为里面实在有太多太多太多的真理，太多太多属灵的教训，太多太多神做事的法则，然后有太多太多神永远的旨意都蕴藏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一再说摩西五经像圣经中的秧田，所有救恩真理、神的旨意、神工作的法则啊，真的像一个属灵的秧田啊！它虽然好像是在早期啊，虽然是用外面看得见的人事物啊，但是它后面所隐藏的那个真理，在新约里面就被启示出来啊，就被我们认识，被我们了解。所以我希望大家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能够非常非常的珍惜它，然后不要怕它啊。那你越读越熟，越读越熟，越读越熟。那我们从前所讲过的这五卷圣经，除了生命记，我还没有空讲哈。当初真后悔，应该一口作气把它讲完。好，那这么多年有人追着生命记问我说：“一弟兄，你生命记还没讲？”那我说我已经讲了纲要了哈，概要了。够大家读的了哈！如果你们真的把我上个礼拜讲的，或是在国内讲的《生命记》好好细听，你至少知道怎么去读它，好不好呀？那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简单复习一下整个摩西五经。我说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在讲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大祭司冠冕上面所写的那个金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啊！弟兄姊妹，整个。你去读他的方向，他在人身上的工作也好，他颁布的条例也好，他所施展的大能的作为，或是他的管教，统统都是为了叫这一班人被分别出来，能够被 separate， 被分别出来，能够成为归耶和华为圣的一班人。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一生的遭遇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写照，神就一路在这里分别我们。这也是我们去读圣经家谱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读家谱哈，很辛苦，特别历代志前面的八章，哎呀，越读越辛苦。你发现圣经上每一次的家谱都不是无谓的记载，它其实一直讲到神有一条线，神有一条分别的线，神一直分别，一直分别，一直分别，把不是属神的，把不是神所要的啊，把不是能够归给神、归到永恒的神，通通过滤、过滤、过滤，分开、分开、分开啊！人更是这样，所以这条线就从始祖亚当一路拉拉拉拉拉拉到了基督啊。那么从基督开始的一个新造的族类，让我们这些所有在基督里的都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归耶和华为圣是整个摩西五经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心思想哈。那这是我在默想的时候里面，那天突然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来描写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神在摩西五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我们的时间已经很不够了哈。那我的班长又叫我留五分钟给他，所以我要很快的讲完，因为你们下午还有诗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开会啊，练唱啊，所以我从三个点来简单复习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摩西五经太宝贵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定从其中我们能够读得出神的永远的旨意能够读出神做事的法则，能够读得出生命的信使，能够读得出教会建造的路，也能够读得出我们走天路的原则这是摩西五经。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花功夫，能够好好的去做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很容易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从创世纪一路看下来，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现在来复习创出立民生这五卷，我现在就一起来复习。当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从一开始的头三章，或是从整个创世纪里面，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神，第一件事情，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他造天地万物按着次序，他造天地万物各从其类，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有旨意有目的的。所以当神 purpose 的时候，当神定义的时候，在神的眼中 it's finished, it's done。 只有人有时间的观念，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当他定义的时候，他永远旨意出来的时候，他 purpose 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今天只是在时间的里面，要从神的旨意到神旨意的成就，我们在时间中出现，然后神来改变我们，神来带领我们，神来制作我们，神把我们一路上引到那个永远的完成。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而这个旨意、目的和计划，我们从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所做成的。”你要晓得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今天你我的存在，今天万有的存在，是为着神的旨意，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启示录4章11节也说到，万物都是照着为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包不包括我们？包括。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你不要小看这样子的经文，这样子的经文是要人命的经文。就是你我今天活着，如果不是为着神的荣耀，在神的眼中如同无有，如同废物，神不要的。因为他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他的旨意的。就跟我造一支笔，这个笔是为了让帮助我写字，帮助我好像提高身份哈。有人弄很好的笔那我造一个椅子是为了坐的，我造一个锅是为了煮东西的，我造一个茶杯是为了喝水的。当我这个笔再也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因为它失去了我造它拥有它的目的。你我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小心，我们是为了神而被创造的。所以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不是为了在地上通达，不是为了在地上得到美名美声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创造的，然后呢，也是为了他的荣耀 被造作被做成的，被 form and made。 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制作，所有的制作都是为了这个。个人是这样子，家庭是这个样子，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旧约，神就用外面的大能作为，用以色列百姓做一个例子。这一般的百姓是被神一直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出来的成为一般独居的子民成为是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的子民为了特特归给神，然后神在他们身上显大能的作为，神施恩在他们的身上，神爱他们所有神的工作在这里显明，这般人是归给神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造作、而被做成的。这是选民的历史， 那么到了新约，全部进到生命圣灵的境界里面，我们在基督里被生，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承接承装这个荣耀的生命，然后在外面活出流露出这个荣耀的生命。这都是讲到这是独居的名。弟兄姊妹，这次讲到创世纪一开始，让我们看见神是有崇高计划、有目的、有秩序的。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计划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为什么会遭遇那个，都在神的心意中是有目的的。那第二个，神是非常有分别的神。我刚刚讲过，神一路上在这里分别、分别、分别，把不是神的、是神的跟不是神的分开来。把属天的属地的分开来，把属肉体的属灵的分开来，把圣的跟俗的分开来，把能够永存的不能永存的分开来，把必朽坏的不能朽坏的分开来。弟兄姊妹，神一路上在做分别的工作，那么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所以你就发现，我刚才讲读家谱的时候，他有一条线，他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了基督的出现。所以从亚当开始，神就做分别的线。你去读创世纪，创世纪基本上就是八个主要的人，谁？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所以你就发现神一路上在这里，可以巴别塔的叛乱，全地的混乱，人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洪水审判，神所有的工作一直有一条线拉下来，拉到最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讲到一切祝福的源头，讲到在信心里面跟诸天、跟父的旨意、跟父相连，讲到以撒儿子在爱里面承受父为他一切所有的预备和应许，讲到雅各信爱望，讲到他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圣灵在他身上做荣耀改变的工作，把他从属土的变成属天的，把一个到处要抓的人变成到处给的人，把一个只为眼前今生活着的人在这里要得着这个，到最后他的眼光是那样子的透亮，他能够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命运和结局。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工作，而到最后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产生的一个最像主的约瑟，生命那么像耶稣，各方面像耶稣。所以你就发现这一条线拉下来，而且你再仔细的看，神从点到线到面到最后到立体，从亚当开始一路上下来，这条线下来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从这个雅各之后，就产生了十二个支派，它不再是一条线了，它是变成一个面，它变成十二个支派，就形成了以色列族、希伯来族，这个族被带到迦南地以后，成为这个以色列国啊，你就发现已经从点、线到面。到最后当你看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是一个立体的了，它长宽高都四千里。弟兄姊妹，讲到那个荣耀的建造，这个 神在基督里面 把众人都摆在这个荣耀的圣城里面，让我们能够跟这个荣耀的见证发生关系。所以这是神是非常有分别的神，他是有次序的神，他一直在人的身上做，从点到线到面到整个立体的出现。第三个，神是这个，对不起哈，神是一个非常充满爱的一个神，他用人成为他爱的对象。他整个所有的作为，所有的工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觉得神很公义很严厉，但是其实你如果真正听完旧约圣经，你真正好好去圣经里面，把字里行间神向人所表达的爱，他的忧伤，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他的不甘心，你读完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人敢说旧约的神没有爱好严厉你会读出一个慈父的心， 你会读的一个被这个淫荡的妻子所伤害的心啊，你会读到一个这个从很多的感觉里面，你可以摸着神真是一个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所以我刚刚讲的时候，这个次序把两个讲在一起。第一个讲到神是有崇高、有目的、有计划的神，那第二个讲到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哈呀，他这个。所有跟神没有旨意的关系啊，不是，就是所有这个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按着天，然后按照分别各从其类。那么第三个是讲到他是有分别的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那么第四个才应该是讲到有爱的神。好，这是我对创世纪的复习。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神把这个民族放在埃及。在埃及最好的地里面，他们得到了最好的祝福，然后也是在一个 isolate 的一个环境，被隔绝的环境里面啊，他们能够不沾染，不被埃及同化啊，不被埃及尼罗河繁华的生活同化，所以在他们在一块最肥沃的地，最能够保存他们纯正血统的地方，他们能够快速的繁殖，成为以色列族。那么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就开始辖制他们哈。所以讲到这班神的百姓在属灵上失去了他们属天的地位该有的见证，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埃及的禄宫底下受苦。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在这里讲到神大能的拯救哈，还有借着羔羊的救赎把这一班的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字，一个讲到救赎，一个讲到拯救，一个讲到建造。所以拯救，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世界的王那个辖制捆绑底下救出来，而救赎是借着逾越节羔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出埃及记只是讲到人从世界里面救出来，而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也是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好，所以我们得救恩跟救恩有份，一方面是从世界的网里面，当然根基更重要的事是我们借着羔羊的救赎，让我们躲避了神愤怒公义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借着神大能的作为，把我们从埃及辖制里面释放出来。那么接下来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就讲到建造了，把三章的样式颁布给我们，把生活的条例颁布给我们，那让这班神的百姓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好，这是出埃及记啊。那么到了利未记，好快哈，你们要快我就来快的。那么到了利未记，我们特别强调过，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神是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已经不是在西乃山上，不是在那个雷轰火焰地震那个那么可怕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人说话，神乃是住在人的中间，而且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很关键的信息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能够被带进神圣的交通，然后过圣别的生活。不管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哈，或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神家里面常常讲的，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我在中国讲的时候，我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听到耳朵都已经快烦了哈我说我几乎考任何人都可以背得出来，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你要不要我试试看？随便找一个人，淑美，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我还希望你背错，表示我可以继续讲。第一个，被改变的生命；第二个，被改变的关系。当这两个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一定被改变。但是今天基督教，或是今天的一般的人，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解决家庭的问题，解决孩子的问题，解决职场的问题，解决健康的问题，解决投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这么多资源和力量，都在解决问题。 但是神不是这样做，人是找方法解决问题，神是借着改变人得着人来解决问题。所以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当这两个被改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被改变了。所以你当我讲完新约的时候，我再回头看摩西五经，好，我再回头去看看摩西五经，哎呀，当我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不觉得利未记整卷利未书啊，利未记一开始就在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他讲五种的祭，就是要解决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借着跟羔羊联合，让羔羊在五种祭里面所有的意义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让我们的生命性情能够 跟主有份，而到最后我们能够活着为主，活出燔祭的意义。所以利未记一开始就在那里讲到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就用借着各种的祭物来讲出来。然后他也讲到被改变的关系，神不再是遥远的神，神不再是西乃山上的神，神乃是在会幕中人可以来亲近的神。而当这两个被改变，你就发现底下他开始讲我们的生活，圣别生活的条例，讲到我们的生活被他改变，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来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该有的生活。所以要从根本着手，以前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一个老弟兄对他们家这个帮忙打扫这个房子的这个帮佣哈，这个也不应该讲帮佣，就是一个服侍的这个他常常打扫房子，他那里埋怨说这个蜘蛛网太多了，天天扫不完，每一天扫完又来，扫完又来。那这个主人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光去扫蜘蛛网，你应该把蜘蛛打死，蜘蛛打死蜘蛛网就没有了嘛，你天天去扫蜘蛛网干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在天天解决这个，你看这个人又讲这句话，你看那个人又对我那个样子，哎呀，你看我又发生这件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去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生命出了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当这两个东西真正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环境没有改变，那个搅扰我们的东西已经掉了。你天天去解决蜘蛛网，你天天去定的蜘蛛网，蜘蛛网完了又长，完了又长，完了又长，因为蜘蛛还在。直到我们这个里面该对付的、该解决的那个搅扰我们的真正被解决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活正常了，我们这个人安息了，我们很多的事情不再摸着我们。这是利未记哈，那么到了民数记。就是讲到他们开始真正走天路，所以利未记是从里面来实现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计划和一切的应许和祝福，而民数记是借着外面的遭遇、外面的走路、外面的体会，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工和他所要赐下来的祝福。所以我们讲到民数记的时候，曾经讲到在旷野经历里面有五件很重要的事，还记不记得？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了，背背看，第一个是什么？经历神亲自的带领，第二个呢？经历神信实的供应，旷野四十年，没有人在旷野是饿死的，只有因为存着不信的恶心倒闭旷野，被神管教。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神信实的供应，衣服没有穿坏，脚没有走肿，鞋也没有走坏，那这是神伟大的供应，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且每天都有玛拉吃下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